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
华丽的妖觉使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只是平平安安的度过，还满有你的同在，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美好的见证，这都是你的作为，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主啊，你一来什么事都好了，你一来我们就有平安，就有盼望，我们就不会因为环境的波涛海浪惊慌。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未来，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还要天天来享受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奇妙，等候你对我们说话。感谢你，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赞美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最近一直在看雅各书，雅各书以前被认为是好像是讲行为但是其实是很深奥，也在讲信心，也在讲我们怎么样要靠着里面的生命，内在的生活，才能够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当前的环境。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同工伸出来为我们唱一首《坐在亲爱耶稣脚前》。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在路加福音第10章42节，那里主耶稣讲到，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赞美主，我们今天也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得这上好的福分，因为这是主亲自所赏赐的，是不能夺取的。它要成为我们的，直到永远。感谢主，坐在亲爱耶稣脚前，聆听他奇妙恩言。何等喜乐见他容颜，愿我终日更亲近，坐在亲爱耶稣脚前，回想走过的路径，他以恩典为我光。
充满我心灵，手。
要复苏，重新隔离和甘甜，烈焰为将赐我安度，渴望藏见你容颜，有风飞雪到来接近我，使我心思向耶稣，使人看出我真根过，为我舍你复活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坐在亲爱耶稣脚前，胜过世上的诸福气。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罪担，因为知道他是天天担负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来到这里休息，他就会将这一切要加给我们。那个聪明智慧能力，胜过这一些的试探试炼。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这是多么美好的啊！当我们这样来俯伏来等候的时候，主的应许也说，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命立。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为我们设置了这样的隐秘处，使我们可以常常来到这里，与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连接得上。赞美主，赞美主，求主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也求主向我们更多的显现。赞美主，使我们能够被你来改变，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你自己的形象。谢谢主，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赞美主，来到耶稣脚前，是我们每天最美好的时光。能够不活在这个纷纷扰扰、令人惊慌、摸不着方向这样的世界，而来到主这里，这位昔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他的爱不改变，他的宝座坐立在一切风浪之上。当我们来到他这里，平安啊，喜乐啊，智慧啊，答案就全都来了。我知道我们最近很多参加这个周日欢聚的家人们都在操练，特别是有一批常常一起聚会彼此鼓励的，他们真的是你追我赶的操练，很多很多的见证在他们当中。我们昨天晚上，亚洲的昨天晚上就听到两位姐妹很美好的见证，就是关于他们怎么等候神，安静来到主的面前，主就一一给他们答案。他们最不明白、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主就指引他们，给话语 给信心，或者叫，或者安慰他们，或者鼓励他们，或者是叫他们，叫他，你不要动，你就是等，等，主自己就来做，主就替他把事情做的，啊，非常的完美。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讲雅各书第五章的一到七节，一到五节，对，我看一到六节，就是讲跟我们人生在世跟钱有关，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使钱变成跟永生有关，或者是跟永死有关。神在一开始就是责备雅各，在这里责备那些不懂得好好管理钱财的人，那些富足的人，把钱全都用在自己的奢华宴乐上边，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未来，没有想到永远，这些人是极其可怜的。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在主所给我们的金钱的，我们要怎么管理，我们要怎么应用，用的智慧啊，就是让我们要怎么用出去，或者是要怎么样接受该有的钱，或者不接受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钱，这些我们都需要有智慧。所以我就想起啊，一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一些经历啊。凤仪姐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操练的一些经历。
牧师好，还有周日欢聚的家人好，感谢主。那我跟家人打个招呼呢，我就先把视频关一下啊，因为我怕那个网络有问题就不好了哈。
感谢神哈。就是刚刚这首诗歌哈，坐在亲爱耶稣的脚前。这个诗歌一响起，就让我想到在耶稣的脚前就像一个宝库，在耶稣的脚前就像一个宝藏。我被主带进这个内在生活，就开始固定的被主呢每一天固定的带领来等候神。走过这段路程，就是主也给我一些经历，有一些是很重大的事情，很重大的经历，也有一些很小的经历，就让我体会到哈，不管你有多大多难多重的事情，大到你无法承担，小到轻如鸿毛，你只管来到耶稣的脚前，没有一个事情没有答案的。就是我这样的走过来，那简进的说哈，真的在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条路上，就是说像昨天晚上与凤姐说的哈，我可以不吃饭，我可以不睡觉，她这样的一个渴慕就非常摸着我。我就想到我这个主啊，是不是后来的在先，先来的在后，就是这样。我就好像很有紧迫感，因为我觉得我有些懈怠，我没有那么不吃饭不睡觉我要等候神。哎，我就觉得主啊，你怜悯我缺少了这份渴慕，所以昨天晚上我就下线，我就等候神。
我想我要赶上来，我不要这样的睡懒觉哈，就这样。那刚刚牧师也说到哈，凡事等候神。我觉得今年哈，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圣灵就在我生命里开启这个深耕细作，要细致到就是把听见的道呢，依靠圣灵去追求，进入为止。不进入呢，就一直的祷告，一直的渴慕，一直的等候，一直的追求。那这样呢，就当有这样神给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呢，就跟上来的时候呢，哎，就主就给有一些经历啊。我就是自己体会，不是说我能做到什么，是当我说主啊，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你要带我来啊经历呀、啊，你要带我进入啊，不然我自己怎么能会进入呢？哈啊，就是当我们啊或者我们的小组中的家人又重新合一的去追求，为着每一天每一周过来的信息，就去在神面前去追求去跟啊，主呢给就给，不给也就是这样的去仰望去依靠去跟随。那我就体会到呢，主经常就会给我一些的经历啊。那我要跟家人分享一下，就刚刚关于牧师说到的那个啊，就是关于金钱这一方面呢，其实我的经历不多啊，我也不太以前呢也没有太专心去求问，就是当这些信息过来的时候呢，是神给的一些经历吧。那我就是要说到大概是上个礼拜确切说是七月末的那个礼拜，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是大概是我没记得是哪天。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家人哈，他就微信给我留言说说到一件事情哈那件事情呢就是跟钱有关吧，就是或者说是就是从这个事情的表面看呢，它是神给的一个恩典吧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得着恩典的一个机会，跟钱有关系。那我听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呢我就去祷告神。我是问主说，主啊，这是从你来的吗？这个机会这个恩典是你给我的吗？是你要我这样的去来接受的吗？我就去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呢，完之后我就等候了，等候神呢就还没有给话。那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很重大，怎么办呢？我要找一个同伴。我就心里想，我要找一个同伴来为我这个事情，我俩一起让他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完之后呢也让他跟我一起来验证这个事情。那我这样想，我说主啊，我要找谁呢？我就去求问主哈。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姐妹，我就去打她的微信，但是神没有这么带，她就没有接。没有接之后呢我说主啊，那就你就是让我自己来等候，那我就不再去跟人说，我就去等候了。我继续等候，继续等候神我呢向来在一些我需要被指引被神指引的事上去求问的时候呢就是神一般给的回话都很慢很漫长，有的是要有几年才给我一个答案，有的是要两三个月或三四个月才得到神的带领。但是这一次呢就很快，因为他在等着你做决定。我说主啊，这个决定不是我做，是你做，你要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我就保持沉默。我就在神面前就这样的祷告祷告等候等候。那个后来神就给一句话，给一句话是很被提醒的话，就是他让我谨慎那个经文我就不去说了就是你谨慎。那我想，那说主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给我话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就找到哥林多后书12章
里面大概第九节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说主，我知道了，就被主带领了，就知道说啊，这个神的带领就是让我谨慎这个事情，而且单单依靠他，这个我就明白了哈。还有呢哈，我在为着神的一个带领和一个呼召来跟随，我再稍稍说一下这个事情。那去年哈，在深耕细作里面，我就是求问主呢，这个神给我得到的话，大概得有一年来的时间我才得着。第一个得着的是在创世纪的第30章里边吧哈，就是神对那个雅各说哈，你要回你父你祖之地啊，就是你要上到你父你祖之地，我必与你同在啊，那是啊，而且呢还说呢他带你上去也必带你回来，就是这个是关于去年哈。那我在继续为这个深耕细作求问主的时候呢我就是说主啊，你要跟我说，你要不跟我说呢，我就不能按照我自己以为好或以为不好的跟，那我会跟错，我会跟迷了，我就去祷告求问等候。那他就给我有一句话呢，在前几天哈，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哈，我就省略掉它。那主给我的话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啊，他们都跟随。在启示录里边的话哈，我就得到，我就知道，说主啊，那我就愿意来顺服。但是我觉得说主啊，你再跟我说，这个先放在这儿。如果是你的呼召，你的带领，继续你再跟我说。那昨天晚上呢，圣灵就又给我一句话，圣灵给我的那个话呢，本来我就是下线之后，我还在为这个事情求问嘛。我说主，你不单有话，还有呢印证哈，还有一些的环境上的印证，还有一些同伴的印证，这个我都在求哈，都在求问。去年我要了5个，他都给我成就了。那今年我还在要呢，还有的没成就，我还在等候当中，是这样哈。那今天昨天晚上呢，他就又给我话，我就把主给我这个话呢放在一边，我说主是你的旨意呢，你就继续给我话，让我跟得踏实，让我跟得稳固。因为我在最近这几年进入这个内在生活，我发现哈，当我为了一些事情去求问主，主有话给了之后呢，那个走的很，就是你就是跟上来的时候，就好像天也不怕了，地也不怕了，我就不知道那个信，原来是主的旨意就是我的信心，我就好像摸着了一点点哈，所以我就必须，特别是重大的事情，我必须求主你给我话，你不给我话我就不动，你不给我话我就不跟，你不给我话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去，放在一边等。如果是你的旨意，你怎么能不带领我呢？所以我就这样的等呢。昨天晚上他又给我一句话，那我就没有去翻圣经，因为手机在身边，我就把手机找。他是那句话过来是这样说，他说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然后我说这个话是保罗呀，保罗的话在哪儿呢？后来我就找到了，在那个使徒行传11章那里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那个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哇，我就说主啊，谢谢你，你的话真的让我很清楚啊。那我就继续呢求印证，还有呢在神的时间点上呢去来跟随。那我就是像刚刚这首诗歌，坐在亲爱耶稣的脚前，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事情啊，包括要不要吃什么饭呀、啊？现在学习求问主，包括花钱啊。像上一周牧师说到那个要围着你花的每一分钱来求问主，那我就觉得这个大事情呢，我就觉得求问主呢，主给话呀，就小事情呢，有一些就没有话，那就没有话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在神面前去祷告，我想我就问，我就求，
主啊，你一定会让我在这些事情上明白你的带领。前几天买那个要领圣餐的小杯子，忘了求问主，为这个悔改。前天我要买一个擀面杖，我说主啊，我要买这个擀面杖，可不可以呢？如果你要说不可以，我就不买。你要是不拒绝我呢，那我就我就买了，那我就等候一会儿。我就发现没有什么拒绝啊，90块钱吧，10块0几毛，好像大概一个石头的面杖，我就买回来。就我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事情都摸得准摸得对，但是呢，我要这样的学习，我要凡事来求问圣灵，来经过他，跟他学习啊，错了或者不对了，那就悔改啊，继续的呢，让他在这些细节上来带领我。我就是需要在这个细节的小事上，能够得到他的引导啊，这是我现在呢，就是需要晋升的，需要追求的。感谢主，牧师，我就说到这儿。我就说，
感谢主，圣灵讲见证哈，他常常会把他在主面前领受的，他还需要学什么的分享出来。太好了，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都要有这种渴慕讨神喜悦，盼望在大事小事上都蒙圣灵的带领，没有一样是出乎自己的。好，谢谢圣灵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或者就往下看，看雅各书第五章的7-11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刚才一开始是讲到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1-6节，那里是讲一群不把主当一回事，不把永远当一回事的那些人，任意的浪费主给他们的钱财啊，还有亏欠人等等。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呢，是另外一群人，他们是很爱主的啊，愿意顺服主的，但是他们现在在一种熬炼当中，在试验当中，所以可能是有些人甚至信心软弱了，不管是疾病的煎熬，或者是工作的压力，或者是信仰上的逼迫，或者人际关系中的那种不和谐、不公平，心灵受创伤等等等等这些哈。那他们现在可能觉得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了，到了这个地步了， 但是雅各书呢就来跟他们讲，鼓励他们说什么事情都会有定时。我们现在是主还没有再来，我们大家都在等主来，在主来之前我们会有苦难，这是主自己说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吧？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主并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他说到什么时候主的拯救就会来到，所以他用那个农夫来做比喻。我们农夫种田之后就是要等，要等等那个也不知道耕种的人哈，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呢还很多很多功夫肯定要淋一些水，然后等它慢慢慢慢发出那个嫩苗出来，然后又需要阳光，又需要雨水，然后这个种子才会慢慢慢慢慢慢长长长长长，长到可以收割。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种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往往会觉得度日如年，但是你就是一天像一年那么久，你还是要等待下去，还是要忍耐。我们不可能叫主说你能不能长快一点吧，那叫拔苗助长，是吗？你还是要等，还是要等，等到时候到了，肥水够了，那个长得结实了，那就自然就是可以收割。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待固然是说要忍耐，要忍耐，但是忍耐真的不是容易的。我只想到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忍耐这个等待跟苦难跟等待的日子，使得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了，因为实在是度日如年，那个日子是实在是不好过，但怎么样才能够使得好过一点呢？今天凤云提到一点呢，就是每天都来先到他面前来等候他，同样还是等，但是这个等跟那个等是有点不一样哈。那个等就是我们一点每天都盼着盼着，很辛苦的盼着，在这个试炼当中，哎呀我快撑不下去了，主啊主啊你什么时候才来啊？所以是来，当然这个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他真的是从天降临了，众目睽睽的都看到他从天降临了，或者是众人还没有看见之前，他来到半空把我提上去了，这是一种他真的就是来了，以后再也没有苦难了，当然是信他的人哈。那另外一种来就是说，我现在快不行了，我快不行了，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救我呢？谁说来救我？好像彼得当他凭着信心，也是说好啊你就来，他就走在路上就说哇等一下，他一看那个海为什么不行，我怎么能够这样走啊，他就要沉下去。这个时候他就只有呼叫耶稣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出手来把他拉过来。 像这个，你赶快来救我，主啊，你来救我，这也是主来的意思。但是我们呢，若是在这种很难熬、很难度过的日子当中，我们每天先花一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他，等候他，跟他在一起，跟他连接，来到他的脚前，把自己的无能力忍受，把自己的痛苦，或者甚至自己觉得的不公平，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就来跟主说，昨天晚上我们这里的今天清晨哈，就有一个姐妹讲到，她以前是在家里说话算数的，别人都不能够违背她的，但是她现在学温柔谦卑了，哇，就很多人就来跟她唱反调，就什么都跟她不一样，有时候就是很没有道理，甚至是讲的话不好听，会伤害到他。那他就来跟主讲，然后主就给他话语，安慰他，主说，主就用圣经的话来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里边讲的哈，哦，他一讲这个，哦，主啊主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要我学你的样式，因为你也是被人家欺凌，你也是受很多无理的，受人家无理的责骂、审判，所以主啊，我要学你的样式，那我知道了。你是借这些来练，来熬练我，要把这种忍耐，把你的柔和谦卑来赐给我，我就感谢你。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家做生意啊，有时候可能是什么事情不顺啊，什么啊，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啊，他们就抱怨抱怨抱怨，就。那他也是说，哎呀，我都承受不了了，我都承受不了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每天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那主就好像说，他们因为自己承担不了，就把你当出气筒喽，就把什么话都来告给你了，好听的不好听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来讲了。他就说，哦，主啊，那我明白了，明白了，我原谅他们。但是谁给我来做出气筒啊？我有事，我去向谁说啊？主就跟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出气筒啊，你有什么事你就来跟我讲啊，你就来倒在我的面前啊。哎呦，他就乐了，乐了。就说，主啊，太好了，你愿意做我的主气筒，我没地方诉说，我就跑来你这里诉说。这个就是我们光在生活来到主面前，常常来到主面前的特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只是讲好听的话，想感谢他，赞美他，诉说他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实在忍受不了、承担不了的事情、话语，都来放在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这个人这样做，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虽然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尽量不要抱怨。都是讲感恩的话，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每一个人 来到主的面前，或者心里边一直都感恩，一直都赞美，没有一点好像觉得承担不了，是受苦这样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操练到一个地步，但是你没到那个地步，你可以，主不嫌弃，主跟这个姐妹说，我可以做你的出气筒吗？你就来我这里，你不要去跟人讲，不要去找别人诉苦，不要去找别人抱怨，那样没有好处，对你没有好处，对他更没有好处。我也不喜欢，主不喜欢我们去别人面前抱怨诉苦倒垃圾，但是主说你可以来我这里啊，他知道我们生命的深浅，他愿意当我们倒完之后，他就把平安啊喜乐啊就加添给我们。假如我们心里有痛有受伤，他就用他的膏油给我们涂一涂摸一摸，我们就得医治了，就好了，过去了，没事了。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有很多的特权，这是主亲自给我们的。是，你受不了你就来我这里啊，把你的重担卸下，慢慢慢慢慢慢的，我们生命就会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刚强，以至到甚至到看一切都美好，最不好的东西也美好，那我们自然就会只讲平安，只想感恩赞美的话。有时候我跟有一些家人聊天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有人会好像说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或者是好像有点来自我抱不平还是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说，这是主的美意，一定是主的美意。其实你仔细分析，回到灵里，你会看到的的确确是主的美意，的的确确是主的美意。所以就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来到主的面前，什么事都来到主的面前，不要随便去找人，特别是那个生命还不够健壮的，让你去跟他道乐事啊，去跟他诉苦啊，去跟他什么，会影响很大的，双方都不利，你就来找主就好了。 OK， 那么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姐妹讲的见证，就是他们做生意的哈，哇，要出货进货，中间很多的波折，甚至会出问题的。那他就每天就是照着做，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会过期呀、会那个合同不能完成了，怎么办？他就来到主面前等候等候，那主就给话语，没有叫他怎么办，只是好像叫他等，他就真的就等，什么也不能做就等。之后到了神就把这一切做的，没有 没有迟到，一切都好。那么就不用害怕，咱心里有平安。所以这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第七到第八节哈，雅各是在这里安慰勉励那些在等候主的人，已经等到很辛苦了，已经自己快熬不下去了，觉得日子很难过了，叫他们还要忍耐，还要忍耐。主有主的时间，主有主的时间啊，他的日子近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还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是要忍耐，是要忍耐，就是怎么忍耐呢？被动的忍耐还是来主动的忍耐？我们可以主动的忍耐，主快来了，我现在就赶快来他的面前，主已经在这里了，我赶快来到他的面前，排除一切外界的事情，排除一切可见的事情，见得到的环境事情问题，我就在邻里，我赶快就每天来到主的面前。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两个见证，主就给我们解决了，我心里就安舒了，就强壮起来了，这个日子不好过的日子就变成好过了，我还可以一天一天这样过下去。而且当主有话，主有安慰，主有提醒，我们就变得喜乐了。那个忍耐不需要怎么太忍了，可以平平安安的这样过下去，直到主再他的日子哪一天要来就了，或者哪一天把我们接起就接起。这个是不是很积极的、很主动的来忍耐、来等候主？我们再往下走，就是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个就是这一节哈，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个是提醒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当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当事情不顺的时候，就像那个刚才我讲的第二个姐妹讲的见证，事情不顺，那个时候是天气又不好啊，桥梁又冲断了，他们没有车可以送货，所以会使得他们不能及时收到货物，不能够及时发去给那个客户。那假如心里到底就会抱怨，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你们可以想办法啊。改造啊，或者怎么样，那就变成埋怨，一埋怨事情就更不好，一埋怨就会吵起来，而且埋怨主也不喜悦，那主就不做事，在埋怨当中主很难做事。不赞美主就做事，一埋怨主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说一埋怨就会 招来审判。我们都知道审判这两个字肯定是不好的，有罪的人才去受审判是吗？当然我们讲到说谁要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家里神家里的审判台，那就是判断说我们可以得多少奖赏这样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平时跟埋怨有关的这个审判肯定不是好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又实在是觉得说对方有不对啊，是因为他就影响了我啊，那怎么办呢？我不要埋怨怎么办呢？当我们有那个埋怨的情绪，有那个埋怨的念头，我们来记住主耶稣讲过的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16章，就讲到说，主要超派宝贝师来，16章第7节说，然而我将经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贝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18节，他既来了，就要将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心里一想到审判，但是说你们要为审判自己先责备自己，我们要怎么避开那个审判呢？就是宝贝是已经来了，在我们心里了，当我心里有那个埋怨的意念，有那个抱怨的冲动的时候，我赶快来到主这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还是要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里说，就我们可以像刚才那些见证讲的，我可以把苦水来倒在主的面前啊，我求主来关照我啊，那什么？当主关照我们，就是你不要不要随便埋怨抱怨，而是要赞美，或者是你为什么不把事情交给我，自己在那里刚着急，那我们赶快就来认罪悔改，说主啊，我差点出大错闯大祸，我靠我自己的肉体想要去埋怨对方，把责任推给对方，我没有来先仰望你，先等候你，先听你跟我说要怎么做，我这样来认罪，在主面前认罪，这个就叫做我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先责备自己，认错了，主就平服我们，平服我们的心，平服我们的心，而且主就可能会那个门开一条缝给我们看到，哦，主会有方法的，主会把事情给我们做很好的，给我们鼓励啊，给我们信心啊， 这样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埋怨了。我埋怨还没有出口，我就发现我里边有这个冲动了，有这个念头了，我赶快那个主面前，先自己的让主关照之后，主提醒之后，我就先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么这些事就过去了，我就抱怨的话就没有出我的口了，那个审判就不需要。所以雅各书第十章在这里的第九章九节就是讲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啦、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他就现在就在这里，你赶快先来迎着他，先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快要埋怨了，我快要埋怨了，你教我怎么办？主就观察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冲动啊，自己的肉体在发动啊，等等等等。好了，我现在说主啊，对不起，请你来，这就自己责备自己，好，主就来接管。那个审判，主就不来的主，审判的主就变成不是来审判的主，而是来施恩的主，以后还要赏赐的主。那我们看后边两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以前的先知，他们旧约里边那些先知啊，他们都是绝对的顺服神，神差遣他们去讲什么话，他们就讲什么话，不顾人爱不爱听，喜不喜欢，欢不欢迎他们，会不会招来杀身之祸都不顾，就是我们收在圣经里的这些先知书，写先知书的那些先知哈，都是这样，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那些假先知。假先知呢，就是专门讲人家爱听的话，害怕自己受苦，专门讲人家爱听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话，有些是从他们自己来的，有些是魔鬼撒旦给他的，他以为是神给他的，因为他的心就不纯正，就是想怕苦怕死，要讨那些当权人的喜欢，说他们爱听的话。但是真先知呢，差不多个个都是受苦的。以赛亚后来是被放在那个树洞里锯成两半，耶利米你可以看到他在耶利米书里边，他就受很多苦了，被人放在那个满是淤泥的那个井里边，大半身都陷在那个淤泥里边，没得吃，反正一生都受苦，一生都受苦。但是他们就是极其忠心的传讲神的话。那他们只要还没有死，他们要对神这么忠心，他们都是一直是受苦的，受苦的。所以他们都是在忍耐中过日子的， 他特别在十一点提到热播，热播，热播的苦，只要我们是基督徒读过圣经的都知道哈。在他本来是神，很疼爱，很保护，很祝福的一个啊大富人，他也是真的很爱主，很爱主的。但是一夜之间，神许可魔鬼撒旦来击打他，他就全部一切的神给他的祝福全都消失了。他的田地有冰雹，把那个农作物都打掉了，还有房子也倒塌了，牛羊都被打死了。他的儿女们在哥哥家里祭汤，也因为房子倒塌，七个孩子全都死了，不止七个应该是十个全都死了，所以全部的祝福，可能多年的祝福，一夜之间全都没了。到后来呢，魔鬼撒旦还不服气，因为约伯还没有抱怨神，虽然遭遇这么大的苦，他还没有抱怨神。那魔鬼撒旦还不服气，就跟神说，当然了，你还保守他，他自己还没有受到，他自己本人没有受到什么，所以他还爱你啊。神就说，好，我牺牲你去打击他，但是不能要他的命。结果魔鬼撒旦打击他，他就全身从头到脚长疮啊，流脓流血，又痛又臭又难受又难看。本来是一个众人羡慕、众人尊敬的，一下子好像变成那个拉萨路一样。结果他的朋友们来看到他，哎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开始还跟着他哭啊哭啊，但是后来因为约伯实在忍受不住了，就讲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神会让他遭遇到这些，结果他的朋友们就来给他回答了，就是一定是你有犯罪，他们就讲了一大堆，那些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一句，一定是你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约伯虽然是在他的朋友们有自辩，就是没有，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这样，但是他对神他还是相信的，他不敢埋怨神，他不敢埋怨神。所以后来神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结局是怎么样？后来主亲自对他显现，跟他讲话， 叶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起码亲眼听到神对他讲话，而且重新祝福他，全都是 double， 就是全都是双倍哦。他后来的财产是以前的双倍，只有儿女没有双倍，儿女还是那个数目，还是那么多儿女。这个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说。我相信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一个就是一个，其他的财产，牛啊双倍，骆驼啊双倍，羊也是双倍，全都双倍。还有神命令，神让他的亲友们每个人都来送他一个金黄啊，一个什么，让他的金银应该也都双倍。所以呢，就说神大大的祝福他，而最后这一句话啊，我们先来翻那个雅各书第一章12-13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旧约哈，就是我们那个祝福，就是看得见的那些，就是旧约表达出写给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些祝福，往往就是多少牛羊啊，多少骆驼啊，多少财富，这是看得见的。但不一定说就业这些人他就没有天上的祝福，不是的，他们以后也是同样有天上的祝福的。而在新约呢写的就很清楚，是主应许那些爱他的人，愿意忍受试探的这些人会得生命的冠冕，那就是以后天上的，不是现在你看得见的，不是现在看得见的。在新约里边所描写的祝福、财富，都是看不见的，不是今生你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在新约里边也一直鼓励我们要努力。要来得那个看不见的，那个才是永远的，存留到永远的。不要贪恋现在这些世上的看得见的，那些都是会过去的。我们还要再来看两处圣经，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然后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刚才我们看到乐伯，你说神一开始又想到降这些灾祸给他吗？没有，神对 对月伯所怀的意念一直是降平安的，施恩赐福的。为什么他会遭遇到那些平安？是因为魔鬼撒旦不服气神，这么爱他，这么称赞他，说他的爱是假的，是因为你保护他，你祝福他，所以他这么爱你。你要是你要是打击他，他就会离弃你，是这样。那神明明知道结果不会，当然他是要靠主的能力了，不是靠他自己。他知道月伯可以会有软弱，但是不是像魔鬼那样讲的，所以神就许可魔鬼去击打他，所以那些灾祸就来了。这不是主的原意，主的原意还是要赐福给他。所以后来特地在向他显现之后，当然这场灾难对月伯有很大的好处，有很大的好处，就是他当初的的确确是在恩典跟祝福里边来相信主，来依靠他。那现在在经过这些击打之后，他认识到他自己神的很多旨意他不能明白，就如神为什么许可让他遭遇到这些，他无法明白。他的生命跟他的智慧是极其有限的，他需要更多的来要主来得到他。至少这一次的打击给他意识到自己极其的有限，他对他的智慧、他的信心、他对神的爱都极其有限，所以他必须谦卑下来。他到最后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就是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吧，极其谦卑的人来要耶稣。那这个呢，就是也是月伯所得的祝福之一。除了看得见的那些牛啊、羊啊、骆驼啊什么，全部都双倍，而你比以前更漂亮、更好，还有一个属灵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变成更认识自己、更谦卑了，所以他会变成新约的人了。主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来看一些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你们的信心，叫你们的信心具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句话就是在讲到当我们在受试炼之后，我们一直忍受，相信主，更好的就是一直跑到主的面前来，一直来跟主连结，一直来到他面前安静等候他， 让他带领我们更加轻易的来度过难关。然后我们经过这些试验，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试验，我们的信心就会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比纯金更宝贵。而且可以在主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也是生命的光也。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这里讲到，我们要纪念那些先知啊，他们怎么忍受，他们怎么忍耐试炼，特别提到约伯，还有说那些先知他们受的试炼，他们那样忍受是很有福的，然后特别提到忍耐，然后最后一句就是你们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哈，最后一句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一句来做结束，就是我们可以不明白，我们可以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会受到这些。当然我们操练到一个地步，就在不明白当中我们都会相信，但是其实我们在不明白当中，你要记住主是满有怜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他对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施恩赐福的意念，但是要祝福我，主一直都是想把最好的给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好到什么地步啊？好到他的命都给我们，已经给了，那还有什么好处他不给啊？他要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所以我们目前会有想不通的一些灾难，想不通的试炼临到我们，但是要记住，记住主对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还有他是让我们在这个试炼里边，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我们对神可以更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大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称赞，得荣耀，得尊贵，这个就是这一段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那还有我还要再提一下，再强调一下，最好最好的我们忍受试探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先每天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最好是我们每天就是以安静等候他为开始，先来领受他，然后呢遇到了什么试探，遇到了什么试炼，赶快跑到主这里来，这个就会使我们更容易忍受，日子更好过，而且一直要相信他，一直要相信他，他给我的这一些最后一定是要带来更大的祝福。阿们，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雅各书这一段话，这些内容它只是简略成几句，但是当我们去联系其他的话语，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了，我们要在试炼苦难当中怎么样来忍受，要相信你，相信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相信你对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相信这一切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信心，而且练尽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有更得着从你来的那些极其宝贵纯净的生命，结出圣灵的那些果子吧。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主，要让我们能够不止领受记住你的话，而且也是继续的这样操练，无论什么事，每一天都赶快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会有更多美好的见证，彼此激励，一直走到你那里为止。谢谢主，做祝福献上每一位家人，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借着我们的认真操练，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阿门。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